一些原则，然后而且谈了一些就是圣经上的原则，然后而且呢也讨论了一些问题。可是昨天没有把就是教会，我本来说昨天我们主要的重点是放在教会里面的问题，那么它的冲突等等怎么样子来做一些讨论。那么今天的重点呢是希望是放在我们工作的环境里面。那么昨天我就问了有多少人就是每个人好像为什么来参加，那么我不晓得在座的就是说有多少人是全职的传道人，没有。有多少人是已经在公司或者是不同的机构里面工作的，有多少人是还在读书的 OK。 那么有多少人是无业游民他在家里面，所以呢他说是我说他是无业游民，他说他很忙、okay。 那我们今天呢准备开始的时候就先把昨天没有讨论完的一些问题呢稍微做一个结束，那么先稍微讨论一些，然后就讨论到工作方面的一些环境里面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讨论怎么样来处理，或者说从每个人经验里面看看怎么样去处理，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彼此分享的时间，看看到底以后应该怎么样做比较更能够套用这个字容神一人。那我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请安迪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唯独感谢你就是让我们这个机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教会里，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有很多的冲突，主啊，我们把这些专业说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只是不懂，我们很多地方都是凭人的智慧去做，可是往往很多是凭我们的血气天上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得到你在天上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些冲突中能够行出你的样式来，然后把你的真理彰显出来，让我们让这些让我们的功课来训练我们，让我们真正学会怎么样在这样的容身里面成长，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冲突去。
OK， 昨天我们讲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有讲到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没有一个答案，那么就讲到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讲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好像意见比较强，那么而且呢他的个性比较总是喜欢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怎么去处理。那么后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呢我们就结束在那里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去想了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因为如果说永远让步的话，那么就变成好像永远是让他做主，那么就算是他的决定其实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说他的决定也不见得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的话也不见得就是最好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处理。祷告。对，那么祷告，可是有人讲祷告的话是不是很消极呢，那就祷告是积极还是消极？祷告是积极的。对，
祷告是让神改变他。
对，可是如果祷告很久都没有结果呢我们常常我特别强调了，就是说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一堂的讨论的里面呢，我们的重点不是在家庭里面，可是呢其实在家庭里面我们常常谈这个问题，我们祷告要使对方怎么样改变，祷告是怎么样要使自己改变，对不对？祷告要使自己改变，怎么改变呢？祷告没有错，有的时候是对方改变 OK， 可是祷告也要使自己改变。我们昨天读了一段圣经啊，很有意思的， 他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什么呢，他说用我不是讲了吗，我们不是讨论过说是不单单是要好像说要从罗马书里面我们学到的功课是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生活把生命表彰出来的一个表现。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昨天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常常说我爱你，所以呢我用爱心对你说诚实话，所以呢我责备你，因为你做错了。所以我从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做一个见证，她就说什么是爱心说诚实话。我觉得我很受感动，她说不是说我有爱心那我看到你错了我责备你，是要那位弟兄或者那位姊妹觉得你有爱心，那么这个话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诚实话而不是责备的话。那这个爱心那位弟兄或者那位姊妹怎么会觉得你有爱心呢？我们在座多数人我都只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你会觉得我有爱心吗？我没有爱心，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见过面嘛，我们没有相处过嘛。所以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位传道人就讲到，他在他的经历里面，他牧会的经历里面，他就发现这个爱心使得对方有爱心是从哪里来的。就像银行存款一样，你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你就说我对你是有爱心，我要向你说诚实话。可是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爱心是要他觉得你有爱心，对不对？那他要觉得你有爱心，你要把那个支取出来。你没有存款的话你能不能支取？不能。所以那个爱心的存款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一天一天培养出来的。你经年累月的对他有爱心的时候，他就发现就算这次你对他所说的话比较严厉一点，比较好像不是他最受用的一点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能不能接受了？不是保证一定接受，对不对？每个人不一样。可是呢就比较容易接受了。这个爱心这个时候你就有，就像银行里存款一样，你就存了一笔款在那里，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支取了。那么他就觉得你有爱心，你是对他是一种爱心去说的诚实话，而不是在那里挑他的毛病去责备他。所以回到我还是觉得祷告是一个正面的里面没有错，我们求神改变对方，可是我们也求神改变我们自己。那这不是一天的事情，这不是一天的事情。在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开始把那个爱心的存款建立起来？是不是可以把那个爱心的存款慢慢的增多起来？所以我不太赞成就是说完全消极的做法，好像说 OK 就让他了，我不赞成。我想大概多数人也不赞成，可是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就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到的，慢慢慢慢他就发现不是说反对他，而是说 you know, 你这里有存款了，我可以去支取了，你这次不要那么坚持己见。那你也可以去劝他，不是说劝他好像说不是说不照他的意思去做，而最主要的呢是还是要去学，让他也开始去学那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不对？慢慢的动怒，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学怎么样能够快快的听。Okay. 所以这是我所能够想到的一个，就是说经历里面能够或者可以应用得到的。 OK 那么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昨天，我就说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另外一点我昨天说了不太对啊，不单单不太对，而且其实是不太合适。就是我说圣经里面没有就有人提到，就是说教会里面我们提到就是真理的教义的问题有什么有问题呢，还是有分歧呢，还是只是细节上有分歧。那么有人提到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信与不信的能不能结婚。 OK， 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夫一轭，那个地方没有直接指婚姻。可是指婚姻的，后来我在心里面想的时候，我就隐隐约记得有一个地方，唯有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是提到婚姻，就是说信的跟不信的最好不能够不要娶或者嫁不信的。那么这个是在哪里呢？我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是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格林多前书第七章，那么他那里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用那个做例子的时候，就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九节在那里讲到。那么他那里讲什么呢？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因为他是接着像前面的那些例子讲下来的。那么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 OK， 这是我能够思想到，就是说好像圣经里面唯一比较正面的，就是说信的跟不信的里面一些选择的话，只是要嫁给在主里面的人。 OK， 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大原则就是没有错，是信的要嫁给信的，信的要娶信的。 OK， 所以这是那么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有一次在选执事的时候，在有一个教会里面，那么其中他们就找了一位弟兄，非常热心也非常爱主的弟兄，那么要选他出来做执事。那么结果有人就觉得不合适，为什么呢？这位弟兄离过婚。那么主要的原因呢，那么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说他是他的妻子有一些问题就离开他。可是离开他呢，是不是他绝对是他妻子错呢？也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原因来。那么他离了婚之后，后来隔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他又结了婚的，那么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能不能做执事。那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里面了。因为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对我们的教导是说什么呢？要做监督，做执事的条件是什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那个时候他做几个妇人的丈夫？
一个，
对不对？他是离了婚又结婚的嘛，对不对？他是离了婚又结婚的嘛。
你不太对哦。
嗯，没听到。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那就把实体的问题给卡掉了。
对，你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除非是死的，那我没话讲啊。可是，在结婚的时候，毕竟还有歧视之类的，对不对？像那个我这样子的，那他在结婚的时候已经讲过，不管什么生老病死啊之类，贫或穷啊，都跟他在一起。那他已经violate了那个 marriage law 了，所以他同时也是两个。要是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在做另外一个 law 这样子，那同样的是在同一个时期，还是有两个妻子？
对，所以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我补充一下， 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以西结他的妻子是以西结，他我们都知道以西结娶的什么样的妻子，
嗯哼，
他可不可以做先生，我们知道他是先生，对不对？
何西啊，对，
何西啊，
对，
何西啊，那所以说他，然后在另外在一个讲到婚姻的问题里面，我记得在不晓得宝宝有讲过，如果犯了奸淫罪的，你可以离开他。
对。可是何西阿这件事情呢，是他是娶的是一个淫妇，对不对？好像没有，嗯哼，好像没有提到他是再婚。OK， 那么如果另外呢，就讲到就是说，如果为了淫乱的缘故就可以离开的话，那么有没有说这个人可以再婚？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啊，其实很难的题目。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为什么提就是说神学的细节或者是真理的教义的问题，你说是真的那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吗？后来那位弟兄，我不晓得他是知道这件事还是不知道这件事，可是在他自己的祷告追求里面，他就回头过来，他说他不做，他觉得不合适，他自己觉得不合适。那么有没有影响他在其他地方的侍奉呢？没有，他还是继续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爱主，非常的侍奉。我觉得这很美，这很美。所以我就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那个谁，创世纪我们常常比较少读啊。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到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时候天地是怎么样？一片混沌。然后后来神一共用几天创造天地？用六天，对不对？可是他每一天所造的他都说什么？看是好的。在人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一切都是好的。所以世界上其实一切的东西是神所造的，都是美好，都是他的目的，都是让我们去享用的。可是人混乱了之后呢，很多事情就混乱了。那么你从这里去讲的话，摩西讲到就是说耶稣跟那些犹太人在那里对话的时候，不是说可不可以休妻，那他说你不是说那个律法里面没有说不可以休妻啊，律法里面没有说不可以休妻啊，特别就是摩西还准他们休妻啊。可是耶稣说什么？因为你们心硬，他容许你们。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发现神的心比我们大，他容忍很多的事情。可是是不是他所最喜悦的呢？不是。所以我们所要的呢，是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事，而不是说讨只是做一个你知道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我觉得这个心比我们去好像说这个是可以做的，这个是不可以做的要好得多。那么同样的，所以为什么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我有爱心，我就责备你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呢，你看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的经历里面去体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爱心不是我的爱心，是你觉得我对你有爱心，那个是一个印证的爱心。那不单单是印证的爱心，而且那个印证呢是一天一天增加，有那个真正的 deposit 那个存款在那里的爱心的时候，那这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回到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说怎么样去防范，那么基督徒应该，这里先少了一个字，基督徒应该没有问题，是应该没有问题，一切应该是美好的。可是其实人与人之间总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么背景不同的话，意见就不同，看法就不同。那么有的时候要不要沟通？如果有问题的话要不要沟通？
要，一定要
啊，哈，一定要。 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不是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是很好吗？
小化不了，
有的时候化不了，对不对？
大分能够化不了，对。
有的时候是，对。如果能够真正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昨天也提了，我很喜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所说的，对不对？在主里面有同样的心意念，同样的心思，那么我们都应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是与主同心，那就是说你跟主不同心吗？对不对？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是现实的问题。可是有的时候我是觉得大事跟小事的问题啊，你如果真的能够化成小而不记在心里面的话，那是没有错，可以化掉。可是如果会记在心里面的话，那就不是能够化掉，那是需要把它沟通。尤其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OK， 那么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背景里面，有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么又讲回到一点点 ，you know，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处在一个错杂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仍然背的一些中国人的一道包袱在那里，可是呢，如果我们有下一代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思想跟我们又差了一截，对不对？他们就觉得一定要沟通，那又是一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提出来的，
我提出问题。
OK，
就讲的可以沟通，可以大事化小事，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教会里的两派对问题的挣扎，是两方面都很主观的。
OK，
我遇到这个事情，调解都不行的时候，就是分开。
嗯哼，
就是分成他出去，可是不是假出去，就是移出去。
对。
就
是我们昨天讲到巴拿巴跟保罗的例子，对不对？两个人就分开了。那分开了之后呢，是不是就分开了就是那么不好呢？
分开不一定也会解决问题。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一个教会在里面可能也发生问题，也又分开。
嗯，
我看到几个教会分开，再分开，再分开，再分开。
那不是一直在成长吗？他说：“你说一直在分开，分开。”
有点是在主内应该会包容、爱心的。我见到在一个教会分开以后，他教会弟兄姐妹见到面了都不讲话，好像仇敌一样的，这样子太过分了，不对，
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我们昨天看到巴拿巴跟那个分开以后都不讲话了。好像仇敌的样子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提到，就是说在巴拿巴跟保罗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那么那个之后呢，那么有许多教会历史的发展，那么只是在历史的记载里面了。在那些历史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就变成甚至于用残杀的方式去逼迫另外一派。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是觉得，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就强调政教分离。因为你怎么能够残杀另外一派？你一定要用政治的方法嘛，对不对？你要用军事的力量等等的，所以他一定要这样做的话，他一定要政教是合在一起的。那所以呢，他就一定要分开。所以他不是就说现代的思想就是总是把它分开。可是回到那个巴拿巴跟保罗的那个例子去看的话，你看他们后来还是非常和睦的同工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分开，他们只是在那一件事情上意见不同，而且到那个时候甚至于你呢有一些血气在里面，到了起了争论的地步，所以这是要求主保守的。那么如果对方不跟你讲话，你怎么办呢？ 你说只好不跟他讲话。OK， 那么夫妻如果说，一方面不跟你讲话呢？
那只好道歉。
啊、哦，只好道歉，对位嘛，对不对？对。那么夫妻是、不讲话的话，只好一方面一定要道歉。为什么一定要道歉呢？
非要连在一起。
非要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教会是什么？
基督身体。
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那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所以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说：“我不去你那里，我都知你应该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应当怎样行。”所以他特别强调神的家。他这个神的家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那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我们可能有很多地方有一些风俗习惯不同。我们结婚30多年。还是到现在为止，吃东西有些东西他喜欢吃，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他不喜欢，对不对？这是一个人好像有些地方很难改变过来。可是我们是一家人呢、啊。那有的时候他有一点爱心的时候呢，他就烧一点我喜欢吃的东西，他不喜欢吃。可是有的时候呢，常常有的还发生什么事呢？他以为我很喜欢吃的。已经结婚了30多年了，他还不了解我。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那更是不是说好像只是不是天天见面，不是真的生活在一起。只有在使徒时代那小小一段时间，他们是凡物共用，对不对？那后来都没有嘛，那怎么会那么了解呢？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去跟他们和睦，或者还是在自己啊，还是在自己。而且意见不同，我想意见不同多半不会。讲回一个意见不同的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特别讲我昨天提到那个虽然马丁路德跟那个慈运里他们对圣餐的看法的意见非常不同。那今天呢，在很多教会里面对圣餐的看法的立也是很多不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们坚持一定要这个饼是怎么样的饼，这个杯是怎么样的杯的话，那就失去了主耶稣所讲的重复所讲的那几个字，为的是什么？纪念我。所以我觉得我心里面很平坦，去参加某些教会他们用一个杯，我也觉得心里面很平安，去参加教会的圣餐他们用很多个杯已经先分好的。这个分的从哪里分来的呢？还是原来分，还是从一个地方分出来的。可是是不是真的从一个地方分出来？你如果是一定要坚持那一个杯的话，那我们应该回到主耶稣那个最后的晚餐那里，从那一个杯去分，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杯不是以后分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从来不坚持这些事情，而是说，如果说那个重点只是在仪式上的时候，而不是在我们心里面真正去纪念主的时候，那我有点问题了。对不对 ？OK，
是。关于敬礼方面的问题是比较大的，那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个人是你说比较大的问题 ，OK， 我应该先问问清楚，就是说。
OK， 那我解释一下，因为有些教派是得在他的宗派底下敬礼的话，你才可以去到教会。那有些认为是像长老会，我们是拿就是
天水里
那种的话，
嗯哼，
就认为是 not qualified something like that。 那对你来讲有什么看法呢？
你如果是讲到就说对敬礼这件事情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我刚刚说我不应该快快的说，应该先快快的听。为什么呢？这里面的问题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的问题。 我想你所讲的就是敬礼跟点水礼的问题，这是一个争论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你刚刚也提了，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教派所敬所施的礼还是不是，对不对？圣经上怎么说？
我本身是觉得哪一种都可以啊，我这种不是很，所以我就不是太过清楚。
嗯哼，赞成敬礼的是说耶稣从水里上来，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浸在水里面。那怎么叫从水里上来？我从可以从他在约旦河边受洗，对不对？他可以从河边走上来，也是水里上来。他是不是真的浸在里面了？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我从来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那么清楚的解释，我不知道而已。
觉得约旦河的水要泡进去
是
很困难。
约旦河的水要泡进去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一定是浸呢？我不知道。那么他又提到说要与主同埋葬，那个受洗是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那埋葬一定要埋到水里面去。 OK， 对我来讲这都是解释。我比较习惯我的背景，我比较习惯敬礼，可是点水礼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是我们它的重点是什么？是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么什么人要口里能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呢？那我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啊，三岁的小孩能不能？我不赞成婴儿礼，我不是不赞成婴儿礼，婴儿礼对我来讲是一个父母的心意的奉献。你真正的洗礼呢，不管是点水或者是敬礼，一定是个人，因为你要做，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谁接待？是那个个人，对不对？是那个个人。那么如果那个个人有真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仪式对我来讲是其次的，这是我的看法。我不敢说是你呢，这不是说我不是在这里讲真理或者不是真理的问题了，对不对？可是我找不出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说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我只好回到那个我所能够领会的两段圣经。我昨天提过的一个就是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你们如果说去解这个经书，然后你们不懂，那我就不懂了嘛，对不对？我就是无学问，因为我不知道，那我只好不解释。那么第二个呢，你看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模糊不清，对不对？我们所看到的是很多这些事情我们是看了模糊不清。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呢，我常常讲，就是说我是学数学的啊，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讲，数学里面，数学字里面有一个符号叫做无限大，对不对？这个符号，那么一加上无限大等于什么？有没有增加一点？ OK， 那么无限大减掉一是什么？那么一或者不管多大的数目除以无限大呢，是零，没有了。那无限大除以不管什么有限的数目呢，还是无限大。 OK， 那如果我们既然相信圣经上说神，他说他是自有永有的神，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无限大。我们对无限大到底认识有多少？我们加一点点上去还是没有多，我们减掉一点点还是没有少，所以我们对它的了解能够有多少？ 模糊不清，对不对？模糊不清，所以用一个无限大的神让我们去了解这个有限的人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多少？是一点点，是一点点。可是呢，那一点点里面呢，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他的无限大，也看到他给我们所看到的救恩。其他的重不重要？可以说不重要，可是呢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讲那个今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他们不是提到这句话，马太福音第最后一章18-20节，对不对？18-20节，他那里怎么说？他说耶稣近前来，就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不可以忘记，我们常常背下面那句而不背上面这句。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可以说下面这句？因为他有上面这句，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他就接下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用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对不对？到这里结束吗？没有，还有最后一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他再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不能只听一半，对不对？我们不能只领受了你呢认识了这个救恩，我们说其他的我们不用懂了，我们还是要去懂。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路，这是下一步。 OK， 所以这是我唯一能够感受得到跟大家分享的。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们
对不起，我补充一点呢。
好，
昨天呢说他欠不欠读圣诞节的问题啊，后来我回去的时候，我找到一些圣诗，他们向我提出来的，我也不能明白呢。这个圣经的大意是什么？他是记载在列王记上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二章，他这个讲到25节，那这个有一个王，就是亚伯罗安，亚伯罗安他被定罪有就是有做两件错事。第一件错事就是那个他那个拜那个偶像，拜那个金牛犊，就是这一个罪。
对。
第二个就是更改日期，把节期8月15号自己定一个日期出来的。他说应该这个日期应该是神要定的，他人去定，所以他们把这节的圣经来解释到圣诞节。他说圣诞节的时候你对耶稣的时候是自己给他定日期，所以应该被定罪的。所以他后来我就想到他们是这样讲，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他们解释得通吗？在这关于这些圣经，
注意你
我们
解释什么解释？
对，
因
为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才读的这节圣经，不是说只有这一节我们可以去看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啊？你看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怎么样教训他们遵守。圣经里面有没有吩咐他们说8月15号一定要是做那个节日？有，对不对？是哪？我可能把日期说错了，他说他应该是哪一天。
他这里他圣经讲，他说私定日期，他在8月15号就是他私定所定
私定呀，对，
定的日期，
他改了圣经。
这个原来有没有固定的日子来？
有，
对，有，大概都有。
对，他有的。
他有的。
可是呢，回过头来，
他自己定一个日期。
回过头来，圣经里面有没有规定圣诞节是哪一天？
没有，
对不对？有没有说要守圣诞节？没有，圣经里面只给我们两个，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所了解的只有两个礼节，一个是什么？敬礼，另外一个是薄饼，只有这两个是主吩咐我们要去做的。其他有没有？
复活节算不算复活节？
复活节
纪念主人，
他有没有这个节日？
不可能有啊。
对不对？主没有吩咐我们守，而可能有啊，等他复活了之后他可以吩，对不起，他可以吩咐门徒去守啊，对不对？他可以吩咐门徒去守，他没有吩咐。
只有后来的门徒纪念
这样的日子。对啊，所以复活节当我们纪念的时候，你看复活节的时候是什么节日？现在商业化到一个地步，复活节很多很多不同的，去找什么找蛋啊什么等等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是庆祝那样一个节日的话，在教会里面说这是教会里面的东西，那我个人是反对。那么你说用这个方式去接触一些没有信的人，带他们来教会，然后特别把复活的意义，把复活的主所带来的救恩传给他们的话，有什么错呢？所以我昨天讲的，我可能也没有讲清楚，圣诞节庆不庆祝，是庆祝什么？是我们在庆祝今天这个商业化的圣诞节吗？我也完全同意，我反对，我反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我不是讲别的，我个人的意见，我反对。可是如果我们借着这个节日去，就像昨天也提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感恩的节日，让我们更多的思想到说，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凡事谢恩，我们是不是只应该在感恩节的时候谢恩呢？我们不是。可是感恩节的时候，看到世上的人都有这个感恩的心，而且世上的人都想到在当年神给他们的恩典，就提醒他们，对不对？逾越节也是一样嘛。逾越节设立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要你的后来的世世代代知道是谁把你们带出埃及。他不是为了纪念那个逾越节，他逾越节的主要的目的是说，是你们世世代代不忘记是神，那个耶和华大能的神把你们从埃及救赎出来。所以回去的话，你可以跟他，我的意见要跟他们谈的话，我就会跟他们，对不起，我会很跟反对庆祝圣诞节的人一起讨论这个事情，我就会说我很赞成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应该庆祝圣诞节，可是我们可以在圣诞节开布道大会，对不对？没有什么错嘛，对不对？为什么圣诞节就被外面这些商业化的人就拿去了，就我就不能够用那天来开布道大会了，对不对？再讲最后一句，提到这点，你想当那个我们常常喜欢唱弥赛亚，弥赛亚这首曲做出来之后，当他们演唱的时候，英国的王都站起来，他想到这位万王之王，对他来讲他算什么，他能够站起来，他向他敬拜。这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他说当那些不信的人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就好像觉得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因为有一个生命在那里流露，就把他们带进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可以不变成一个大问题，这我当然有的时候讲的容易，你当然讨论的时候你不要去反对他们，而是说对，我们不应该庆祝商业化的圣诞节，可是可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做别的传福音的用意，对不对？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们 OK。
刚才就用刚才讲举的例子，郭比说你一个杯也不反对，四个杯也不反对，用这个当例子。如果你现在这个对一个自己的意见很好处理，最难处理的是如果你现在在一个教会，他有两种意见，你是要加入这一派呢，还是说你站在中间不发表意见呢？
你对这件事情本身没有意见，可是呢，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在那里，那你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你是要完全旁观呢，还是要加入？那我们一起去读圣经，这是我的解释，还是引经据典的吩咐？ 通常两个都是解释，对，通常结果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都是解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我们为什么要争？我们为什么要争？我们这次搬到西雅图去，才去了一年多，那么我们去一个教会，他们薄饼聚会的方式跟我过去的不太一样。 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说，应该说跟过去的习惯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去过很多教会，我们结了婚之后搬了太多次家了，那么也因此呢，就好像见过不同的教会的模式。那么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是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有薄饼的，那么来了这里之后呢，多半的教会都是一个月一次等等的。那么你说到底是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呢？对不对？ 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没有绝对的教训，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是那个信徒3000个人归主之后，他们天天在家里面薄饼，对不对？用诚实的心用饭，而且是在吃饭的时候薄饼。那我们现在怎么没有吃饭就来薄饼呢？对不对？那么你看那个保罗后来跟他们薄饼的时候，在晚上谈论多了之后，然后上去薄饼带他们聚会，这里面有一个影射，这是解释了。这有影射，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谈论多了之后，就觉得他们要回到主的面前，他们在那里纪念主，对不对？他们要纪念主，所以并没有说一定规定是什么时候，也没有规定是什么方式。 他们突然他们的心归向主的时候，他们就来纪念主。那么从这个去看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细节的东西呢？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看到一定是一对，它可以引经据典，是一个杯，一个饼，我们都是隐于一个杯，一个饼。那个隐于一个杯是哪一个杯？是主耶稣当年的那个杯呢？ 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杯呢？是它是那个来源，对不对？所以这都是解释了。所以我说，你说到底是参加哪一派？我想参加哪一派都会引起更多的冲突，而是说我们是不是回到圣经看看到底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坚持？我刚刚没有讲完，就是说我回到那个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方式跟我们不同，可是我唯一跟传道人。 在那里讲的就是说，我问他的意见，我说他也找我带，那么我说我带的方式有的时候跟你不太一样，那么是弟兄姊妹呢，好像觉得，哎，这个礼拜是这样子，下个礼拜又是另外一个方式，我说这个好像大家觉得不太知道怎么去 follow， 怎么去照这个规矩去做，那么所以我们两个就协调，就是说。 我说你喜欢哪一个方式的话，我就照你的方式。他说不，他说你喜欢哪一个方式就照我的方式。那我们就很协调的就说 OK， 我们有一个一定的程序。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就说就知道下一步他们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下一步一定是这样呢？并没有这个规定，并没有这个规定。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的时候，人最难去循规蹈矩的去做的，就是说。 就变成在那里彰惶，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我说大家都习惯了，那么就照这个模式去做，并不是说这个模式是绝对的，对的。我另外提几点啊，就立刻我们换一个换到那个工作方面的东西。教会里面，我觉得常常提到有人提到上昨天4点钟的时候，后来有人来讨论的时候就提到教会的章程的问题。 我不晓得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有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是监督制，是会众制，是长老制，在这里是民主， 是不是？教会里面有没有民主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民主的？
圣经里面没有。
没有吗？
就是觉得一开始都是在提凡他们选这个提凡出来做
大家都觉得这些人是，那段圣经怎么说的？你看他选的人是什么人？使徒行传第六章，他说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然后就选出了这个七个执事来，派他们管理什么？管理饭食。可是呢，是要他们怎么样？是有好名声，是要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是要他们智慧充足的，没有一个地方说他们是会烧饭的。那么他就这样的话呢，结果就选出了七个人来，而且七个人里面呢，后来就选到，你看斯提凡就殉道，第一个殉道，后来腓力就变成做了传福音的，对不对？专门出去传福音的。所以他们是不是只是做执事的工作呢？也不是，是选出来。可是怎么选出来的？是使徒选出来的呢，还是大家公选出来的呢？好像没有仔细的提。可是呢，他说既然说是要有好名声的，那就表示是问了大家的意见，对不对？那么是不是这样选出来呢？也没有说。
但是他当初做这件事情之前的原因呢，是听了大家的意见。
对，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他当初做这之前是听了大家的意见，是大家听了大家的意见，主要是听了大家意见的需要而设立的。可是有一点我想提出来的，就是说就拿这个做例子来看的话，那么教会是不是当耶稣吩咐他们成立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就有长老就有执事？没有。长老是从哪里来的？最早提到长老是在哪里？是旧，第一个是旧约的时代，是犹太人的习俗。长老是代表一个什么？是他们有一个地位在那里，他们在那里是做，就是说他们知道在那里应该怎么样管理神家里面的事情。那么后来呢，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就那个教会就沿这个习俗，对不对？是当时的习俗。后来保罗在那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到最后他最后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其实他后来还有，那么就提到就是说他从罗马监狱里面出来之后，他还有旅行布道。可是呢，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的最后一次，就是第三次他在那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就在各地方怎么样设立长老，他要他们守住主的道，要看管神的羊群，对不对？那么他就设立长老。那个长老的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犹太人的习俗来的。那么同样的知识呢，是因着当时的需要而设立的。那么是不是今天的教会的模式一定要只能有长老知识呢？我们今天有牧师，对不对？有的教会有牧师，有的教会说不行，圣经里面没有牧师。圣经里面有牧师，牧师跟教师放在一起，对不对？那是不是就不对呢？我觉得没有嘛。今天在美国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董事。那个时候没有董事这件事情，董事都是不懂事的人做。Anyway, 就讲到 所以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形式嘛。可是有没有什么地方做了不合圣经的原则呢？没有。所以可是我也知道，我只是提这个，我并不是说在这里要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非常详细。可是很多的就是说，就讲到就是说到底就是说应该是用哪一个方式。那么再讲到一个问题呢，就是人事制度或者是权力地位上面的差异，尤其在北美的教会里面，知识分子都比较高。你如果你愿意追求的话，你可以读圣经啊。我没有上过神学，我没有上过一天的神学课，可是我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实在不够用。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说传道人跟一般的平信徒到底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有什么差别？我个人的感受是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传道人，他是全职服侍，我们是好像代职服侍。 OK， 可是呢到底是应该是传道人做，就是说所以刚刚讲的监督制还是长老制还是会众制的问题，常常就是说人的软弱在那里争执，而不是说真正他本身有什么问题。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换到下面一个题目啊。侍奉的人的条件是什么？资格跟条件应该是什么？譬如说不信的可不可以参加诗班？
可以。
OK， 有人说可以，有没有人反对？
教会规定是一定要会
有。好，教会规定一定要会有，那么会有是不是都是信的呢？你怎么知道他真信呢？
诗班是唱诗给上帝听的，就跟我们敬拜神一样，我们敬拜神是敬拜给上帝的。
嗯哼，
既然能够让他参加你的敬拜，你总不能让他唱出来你给唱给神听。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信的他不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们唱诗就是感谢神、赞美神。
对，
你不信的实际上是口里不一。这个我觉得是对神的一种亵渎。
能让他参加敬拜是一种亵渎呢？
那个敬拜呢，他就我就觉得他随着那个气氛，他实际上他不信的就是感受这种气氛。因为唱诗它也不一样，因为它代表会中在现实，这还有点不一样。
嗯哼，
这都是解释，我们要先搞清楚，这都是解释，我们都是解释啊，不应该坚持，可是我们可以有意见。
对。OK。
但圣经有讲到，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对，
全地里面就代表不是全地全部都是基督徒啊，是不是？所以
万国都要向他，
要跪拜，万口要承认。
对，
他不一定就是
都是基督徒的，
赞美不一定那个他，但是他得要承认。那是，
所以十年前那个大陆中央合唱团呢、啊，唱很快，那香港教会给他拿去当做团部。